经过多方的指导，终于找到一位大家都同意、大家都喜欢，而且呢很适合他们教会的牧师。牧师来了之后呢，第一个主日牧师就证道，证道完了之后，所有的弟兄姐妹看着，哎，这篇章讲得非常好，就跟这个牧师讲：“牧师啊，你这篇章讲得真好，所讲的就是我们教会所有需要的，我们各种的缺陷你都给我们指清楚了，而且呢，你把依照的圣经给我们解明，我们要怎么样做啊，才能够悔改归向神。”所以呢，这第一个礼拜过的时候呢，第二个礼拜牧师又证道，结果呢他用了同一篇道又讲了一遍，你想，哎，怎么讲了一遍再讲一遍呢？啊，大概牧师刚来还没有时间准备，所以就把原来的道又讲了一遍。然后呢叫第三个礼拜，哎，发现这个牧师讲的还是同一篇道，那大家就有点反应了，对不对？就跟牧师讲说：“牧师啊，你这篇道很好，但是你不要一直讲吧，已经讲了三遍了，对不对？”但是牧师说：“我讲这篇道的时候，你们都说很切合你们的教会吗？对不对？你们都应该照着圣经的方式去改吗？我讲了三个礼拜，怎么没有看到你们任何人改呀？”所以呢，这是个笑话。所以呢，有些人跟我反映说啊，我这个正道啊，常常是这个事情讲道，讲了很多真理。这个关于这个生活应用方面讲的比较少，那么我以后讲呢，就会加一点生活应用上。那么讲生活应用悟道性的正道的话呢，就会讲一些例子，啊，这个例子的话呢，只是为了解明我所要讲的东西，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啊。所以如果万一我讲的例子跟你有点相似，你不要对号入座，因为我不是讲你的，我也不是针对你们任何人，我只是为了解释清楚我所要讲的啊。好，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。这个呢，除了神跟人以外，用的多的是什么？行，对不对？这个行用了几次？用了三次，对不对？第一个行的话呢，就是讲个做这样事的人，这人就这么做了，但是呢被什么？被这个第二个行的人呢论断了，所以显然这件事情呢大概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。那么第一批这个做的人呢，可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，也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，但是论断这个人也跟着人家一起做这个事情，这个人知道不知道？他因为他论断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他认为这件事情做的不对，所以这个论断的这个人呢铁定知道。所以这个第二个行的人怎么样？是什么？明知故犯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故意犯罪。那我们看看希伯来书10:26怎么说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神是蛮有恩慈，对不对？会宽容我们，会忍耐我们，等着我们悔改。我们不悔改的话怎么样？神就必定照我们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但是呢，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，怎么样？不要论断人。像是马太福音7:1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你们要论断人的时候怎么样？常拿个石头比人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你想想，你指人的时候几个指头指你自己啊？三个指头是指着你自己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论断人是怎么样？你自己就会被论断。路加福音6:37讲到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你们就不被定罪。那么如果你要看雅各书4:11，那讲的就更厉害了，讲说：弟兄们，你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了。律法谁颁下的？神颁下的。我们能够批评神，能够论断神吗？我想我们都不敢这么做吧。但是呢，这个批评论断的事情啊，我们大概常常发生。批评论断最多的是哪些人？就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，对不对？我想丈夫跟妻子之间批评论大概是最多啊，或男朋友女朋友之间大概批评论断也很多。所以呢，这样我们就讲个例子。从前呢，有个丈夫出去上班，回家到门口把鞋子一脱，换上拖鞋，然后呢，他不管走到哪里，或者在客厅里面，或者进到卧室，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把袜子脱下来，随时放。啊，这个妻子就很反对这个，因为什么？这个袜子他随手一放啊，哎，有的时候就是在沙发上，有的时候在茶几底下，哎，有的时候在床底下，哎，到处都有。所以这个捡袜子啊，那他非常的烦，所以呢，就经常跟他的老公批评这件事情，啊，批评论断，软硬兼施都没有效。然后他也去找过牧师，找过教会的长者，分享，讲的时候，他就这个丈夫讲，我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嘛，我在外面上班上一天。挺累的，对不对？脚也在鞋子里面捂了一天，很难受，回家把鞋脱了，对不对？那寄到家里面，不袜子脱了，脚放松一点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袜子放那儿，忘记拿到洗衣篮子里面去了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这没什么了不起嘛，对不对？回到家里面稍微放松 relax 呀，他不认为他这么做怎么做。有一次呢，有朋友来。其实的，但是有朋友来，我们家里都会打扫干净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吧？能找的脏袜子都找了，都收起来了。结果这朋友呀，带着小孩来，小孩呢总是喜欢动来动去嘛，对不对？在沙发上这里摸摸，那里摸摸，把袜子来了。因为妻子觉得是忍无可忍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去跟牧师讲，我忍受这个家伙十年了，我饶恕他已经超过70个7次，我忍无可忍。我决定要跟他离婚，呀，忍受了10年了，就为这个脏袜子的事情啊，那咋办呢？你是教会的长子，有姐妹来跟你分享这件事情，你怎么办？啊，要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跟这个弟兄也分享过，也跟他劝解过，他不听啊，对不对？再劝解有效吗？大概也没什么效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牧师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说姐妹啊，再给一点时间，再给一点时间，我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，看看神能不能给我们点智慧，如何来解决这件事情。那么过了几天呢，这个姐妹要到一个，因为儿子的生日快到了，就到这个玩具店里面去想买个玩具给小孩。去了玩具店里面呢，哎，就看到了。有这个卖一个小孩用的那种小的那个投篮的那个篮筐，不然你们见过没有？很小，还有个篮筐，也还有个网子，对不对？占地方不太大，很小，而且价钱也不太高。但他一想说，我小孩不会用这东西，看了之后呢，就转头就走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神呢就有个声音感动他，要怎么样？回去买那个东西。但我买那个东西没用嘛，我买它干什么？去看看。买这个没用啊，然后又说了很强烈的，回去把它买回家去。既然神这么跟我讲，我就买吧，把这个篮筐买回家去了。买回家就是放哪儿呢？对不对？哎，就想着，那我就放在这个她老公最喜欢坐的那张椅子对面的墙角上。放在那儿之后呢，他就在那个篮筐的底下再放个小桶。然后她老公回来之后，一坐下来，一看有篮筐，往这一丢，丢进去，他会捡起来去丢。有时候丢了不过瘾，到处去找有没有别的地方有袜子，捡起来丢。我感谢赞美主，给他一个很好解决的方式。从此之后呢，这家里就没有乱丢的袜子了。所以呢，事实上，在我们生活中呢，有很多的细节，批评论断，不见得能够解决。希望神给我们智慧，想出一个合一的方法，可以把这事情很简单的解决。然后我们讲到什么？论断别人，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，是什么样？就只有等着神的审判。就像民数记14:18讲到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。但是什么讲？越万不以有罪恶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人论断别人做的不对，他自己又做的一样，所以怎么样？这是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对不对？这是故意犯罪。然后呢，也在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要单单看到弟兄眼中有刺，而 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那神呢，蛮有恩慈，神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是为什么？为着我们悔改归向神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然后呢，也讲到说，我们不要单单听律法而不行律法，行律法呢才是守律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时的法利赛人怎么样？他们是律法专家，对律法的条文非常的清楚，他们照字面的意义守得很好，但是怎么样？没有守住律法的精义，所以主耶稣就常常指责他们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只有外表，只能说不能行。那我们现在的世代呢，也有很多什么？很多这个法律专家。什么是精通法律的人？知法犯法又不受到法律惩罚的人，这才是法律专家。他专门找这个法律的漏洞。这法律上的意思是讲的专找的律法的漏洞啊，所以他没有什么，没有真正遵守律法的原来的意义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啊，才是真正做到？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啊，这你们中间从国内来，大概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就是在当年蒋经国做还做总统的时候，经济部长叫李国鼎，从台湾人有人可能会知道李国鼎是经济部长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那么呢，他们当然白天呢到行政院的行政大楼里面，他的办公室白天在那边办公。当时呢事情很多，所以常常呢所有这些部长然后比较高官家里面还有一个办公室。办公室有一些公务要解决，有时候呢想到什么特殊的事情，就把他的这个幕僚招来，晚上在那边指示。所以家里有一个办公室。那因为级别的关系呢，政府常常会什么，会给他配备一个勤务人员，所以大概你们在国内叫做服务员是吧？政府就会给你配备一个服务员。那么呢，有当时呢，这个邮票，邮票还用浆糊，刷了浆糊贴在上，不像现在拿浆糊一贴就可以了。那当年的浆糊还是要刷了浆糊，邮票要刷了浆糊才能贴到信封上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李夫人要寄信，拿了邮票没有浆糊，找浆糊找不到，就说服务员，浆糊在哪儿？给我找一找。这服务员找找家里没找到，一想，部长家里办公桌上有瓶浆糊，他就把那瓶浆糊拿来了，就给这个夫人交给夫人，夫人就把浆糊贴好了，就把这个信交给他，拿去寄了。然后呢，这随手就把这瓶浆糊呢就放在餐桌上。然后呢，这个晚上啊，李国鼎下班了回家来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就看桌上有瓶浆糊，他越看这个瓶子，这瓶浆糊都这瓶子很熟，看了半天觉得这像是我办公桌上那瓶浆糊，那他就问他说：“你这瓶浆糊什么地方来的？”夫人讲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今天要寄信，找不到浆糊，我就跟那个服务员讲，那服务员就帮我拿来了，问他了，就把服务员叫来，说这瓶浆糊你是从哪儿拿来的？一小瓶浆糊。他说啊，我今天早上夫人要寄信，找不到浆糊，我就从你办公桌上把你用的那个浆糊拿来给他用一下。这李工呢就跟那个服务员讲说，你记得。”以后我办公用的东西不可以拿来家里面用。然后呢，就跟他太太讲，你去买一瓶浆糊，把你买的浆糊放到我的桌子上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行为。不管大事小事，只要跟神有关的事都是大事。所以我们只有在小事上忠心，我们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。我们知道要实际的行出来做出来。所以呢，神的审判的原则是什么？按照真理审判。真理什么？真理是真实或者是实际，不是说什么，而是说你做什么。不要这个能说不能行，像法利赛人。那么呢，常常讲什么？有这个天桥的把式，是吧？知道不知道？只说不练，这个可能你们年轻的没有经过。我年幼的时候，这和你有很多大概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常常在这个市场啊附近啊，就会有一些摆摊儿，摆摊儿呢卖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的也卖药的啊，特别是卖药的，有时候还鼻子一下子 很好看啊。我小时候也一次看到，哎，就想等着别人看。那个人呢，卖各种的药，跌打损伤的啊，还有卖金疮药。那时候他手里还拿一把大刀啊，正好在卖金疮药啊。他说我这个金疮药非常好啊，那个一刀砍了，受了伤之后，对不对？撒上我的金疮药啊，马上止血，马上痊愈。就拿起一个黄瓜，唰一刀啊，黄瓜砍断，刀一插，拿起金疮药一撒，立刻止血，马上痊愈。他说你一不小心在家里被刀割了，被剪子剪了，哎。再拿刀在手上还比划一下，然后拿起我金疮药一擦，马上就好。他手上没割到嘛，当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讲了半天就卖，卖完了之后，哎，又卖，卖了又拿起个大白菜，说我这个怎么样？要打刀，咵一下，哎，再撒上我的身上了。哎，讲了半天卖呀卖，我在这就老在那儿比划。我就说你就割一刀我看看，割了半天也不看，也不割，所以呢，人家都走了，他收摊，我还在那看。他说你小孩你还在看什么？我说你老在那儿比划，也不割一刀，你割了一刀再撒金疮，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止血能痊愈啊？他一个傻瓜呀，哪有那种药？能说不能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外面做的不真，里面做的才真。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什么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神问，然后呢？什么是真的？人家呢就常常呢，用一个这个比喻来讲，什么是真基督徒？他发现很多基督徒啊都不像个基督徒，所以这一个人就做了个打油诗来讽刺那些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，是不是？来到教会像只羊，回到家中是只狼，羊皮披在狼身上，外面看看真像羊。回家挂在墙壁上，下个礼拜再穿上。希望我们这边没有那个披着羊皮的狼，这是人家讽刺我们基督的话呀。所以说我们要有真实的行为，呀，活出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。然后呢，神也怎么样？神必定会按他的公义来审判。公义就是什么？就是正直和公平。神会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。神呢也公平待人，所以呢，神不会偏待人，不寻情面，不看你的外貌，不看你的背景约如何呀，也不看说你的爸爸是王刚，对吧？李刚是不是王刚？
李刚
哦，李刚，李刚，记错了。为何你跟人家讲说我爸爸是王刚？李刚，所以呢呀，神不会看你的外貌，不看你的背景，不看你有什么关系，甚至按你的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你。然后呢，神呢也按律法来审判我们。神将律法给了谁？给了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色列人是在律法之下，他们不行律法，就按律法来审判他们。但没有律法的人怎么样呢？那神怎么样？神在造我们人的时候，什么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本性是良善的，我们每个人也有良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神也给我们每个人智慧心、聪明，有心思意念，能够分辨是非。所以呢，没有律法的人会按我们的本性、按我们的良心、按我们的心思来审判。然后呢，新约里面的基督徒神怎么样审判我们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什么？基督的内住，基督就是我们里面活着的律法，也就是生命圣灵的律。所以呢，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写在我们的心上，这就是审判我们的标准。所以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要活出什么？要基督所教导我们活出像基督给我们的标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呀，他讲到，我们讲了人，讲了这个审判，现在我们看看悔改。什么是悔改？我们若不悔改的话，神必定会按他的，我们的行为，按照他的圣洁与公义来审判我们，因为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这个悔改本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回转与归正。那希腊文的话就是讲要改变你的意图，怎么改呢？就是说像归去来时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使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 记不得就不敢了。然后你就说你开车要去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开开你发现说哎，开错方向，我要往北走了，现在要往南走，那你咋办？找个可以转的地方 make a U-turn， 对不对？转个180度回来，对，就对着你的方向而去。这就是什么？这是回转归向神。那从前呢，有个小学生犯了错误，被老师抓了个现行。那为了避免处罚，他就跟老师讲：“老师，我错了，我要做360度的回转。”对，转180度就够了，别做360度，转太多了你就回到原点去了。所以呢，悔改是什么 ？Repent， 懊悔是 regret， 认罪是 confess。悔改的话，一定要什么？要回转，要归向神，归正。讲到人，我们人每个人都会犯罪，所以保罗就讲，我们每个人吧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处，有圣灵的光照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罪，什么是罪？任何偏离了神规范的事情的心思意念行为都是罪，就像你打靶没有正中靶心，那就都是罪，这是什么？偏离了神的规范。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行事为人，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偏离了神的规范呢？什么是神的规范？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。为什么教会要大家每天读经呢？就是要你要了解，了解神的心意怎么样，了解神的规范是怎么样，也希望你们真正能够懂。有时候可能不是很容易懂。我们讲个例子，这个有个外国人到北京去办事，交谈业务，时间拖得稍微有点长，要赶飞机，就赶快出到出他赶快出来的时候，就叫个大的要去飞机场。他这个外国人，这个是开打的师傅呢，不会讲外文，对不对？这个外国人又不会讲中文，那咋办呢？他就给他做个比方，比什么呢？他去飞机场就比个飞机呗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快一点啊！这个师傅看了想想，懂了，上了车，然后他师傅就开着开了，然后停下来，他一看。全聚德烤鸭店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 要懂的话，你是不要把飞机场跟烤鸭店弄混了。我们要真正懂神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要知罪，我们要认罪，认罪我们要离开我的罪行，最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呀？我们要悔改归向神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是吧，我们是认罪悔改归向神，我们是称义成圣得荣耀，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几个不同的步骤。我们再看一看什么是归向神，悔改归向神的道路。悔改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舍己的道路。你们要放下自己一切的邪情私欲来归向神。然后呢，悔改之路是什么？是警醒的道路。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不要给魔鬼留余地。悔改的路是什么？是圣洁的道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必定要圣洁。悔改路是什么？是信心的道路。我们是凭着信心，靠神的能力，走着悔改归向神的道路。悔改归向神的道路是什么？是蒙神所祝福，蒙神所喜悦的。这一切什么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但是靠加添给我们力量的神，我们才能够做得到。我们是靠神走着悔改归向神。那我们看看，讲到我们的老我，老我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是有这个罪性、有习惯犯罪的身体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成了基督徒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有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为什么现今这世代罪恶这么多啊？有没有想过？最近你想，很多新的立法，对不对？同性恋也合法化了，对不对？很快，那个毒品也要合法化了 ，marijuana 很快就会合法化了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个州，这个毒品是合法的。为什么？有个比喻，你可以听一听有一天，撒旦召开大会，所有的堕落的天使都出席都来了。那 撒旦就跟他们讲说，我们的时日不多了，非常紧迫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把好把握好现在的机会，我们要多多的引诱人，使他们犯罪远离神。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啊？每个人都拿出来讲讲啊！这些很众多小鬼就在那边想，有人想说，好，我们这样子，我们给这些人呢、啊、增加他们的苦难，使他们贫穷、疾病、灾害都临到他们的身上，迫害他们。这样的话呢，哎，他们觉得过得很苦，就会远离神。撒旦说什么？这个我们早就试过了，不灵光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嘿嘿，当人贫穷的时候，有人会来补助救济他；当人遇到灾害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他们。结果让这些人怎么样？帮助的人呢，受到人家感谢，他们归荣耀于神；被帮助的人感谢赞美神，有人来帮助他。结果呢，基督教更兴旺，把这些不灵光。另外一个小鬼说：“那不行，那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，我们给他们，我们给他们什么？”我们夺取他们的亲人，拿去他们的子女，我们来迫害他们，攻击他们，我们下到监狱里面去，或者是甚至于取到他们的生命。哎呀，撒旦说这也都试过了嘛，当年约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约伯不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呀，对，他还后来说，我竟然亲眼看到你，我就懊悔自己，对不对？他这也没有用。然后呢，迫害基督徒那更没有用。当年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我们迫害了多少基督徒啊，对不对？有的拿去喂狮子，有的拿去钉十字架，有的去烧死，有用吗？这些殉道者的血反而什么灌溉了现在教会的正常，对不对？有用吗？那关监牢更没有用。你想想，当年把保罗一关，结果罗马御营里面所有的兵都信，都成了基督徒，对不对？现在在中国大陆也关了不少传道人，就这些传人关到监狱里面去了，所有监狱里面人都成了基督徒，这不行。想了半天呢，最后一个小鬼出来了，我有个办法。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呢，使这些人呢富足，什么都方便，出门有汽车，在家有网络，什么都不用干，吃喝穿什么都很方便，然后呢，有大把的空余的时间。这空余下来闲的时间干什么呢？我们用各种不同的娱乐，用酒精，用色情，用毒品，我们来引诱他们。不但这样，我们还要呢，我们要用谎言，用自私，用嫉妒，用斗争充满他们的心，使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他们去追求金钱，追求名利，追求权势，互相斗争，互相欺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让这个什么，让同性恋合法化，让这个毒品合法化，他们就可以什么？他们就可以合法的犯罪来背逆神。我们现今的情况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？是不是？各种的罪充满了世界。在这个游船漏油了之后，整个的海洋被一大片的油污所罩住，所有的海洋生物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？身上不是弄了很多油，对不对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罪，我们会不会沾染罪？很难不沾染罪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呢，不错，在现今的世代上，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上常常会有焦虑不安，有怒气怨恨，我们每天为物质、为财富、为名利而兴旺，我们随从了时代的潮流，忘记了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沉迷在网络上，忘记了神的话。那是怎么样？我们想想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要学会，要学会什么？就是怎么样？要学会我们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我们看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六章十四节讲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。 世界被定在十字架，世界被定死了，死了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，没有影响力。我定死在十字架，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邪情私欲对我什么没有吸引力，没有影响力，就对世界，我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在做基督徒呢，要怎么样？当年贾一鸣牧师问陈茂，我就问了他三次：你死透了吗？你死透了吗？你死真的死透了吗？那圣保罗牧师认为他死透了，他就给他施洗祝福。我们呢，夫妻之间有时候会吵架，家人之间会有争闹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没死透。两个人吵架的话，不过就是世界上那些事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会有争论，就是世界上那些事儿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吵的？要吵的话，两个人吵呢，得有一个人先死，那吵架就停了。这个人死了，他就不争论，不争论就停了。那夫妻相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同归于尽，对，同归于尽都死了，都死了就没什么，世界上事都不争论了，对不对？都没什么好吵的，对不对？再讲个笑话给你听啊，很短，讲就结束。这个呢，讲有一次牧师证道了之后，一位姐妹就听了说：“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要走神的道路，我要改进，使我更好做一个更合宜的妻子。”那想了半天，我怎么去做呢？我有哪些缺点呢？自己看自己都挺好的嘛，我很完美嘛，对不对？他想，谁知道呢？哎，就是问问她丈夫，她丈夫大概最清楚呀，最清楚她有什么缺点，他就去问。哎，弟兄们记得啊，问你的话，打死你也不能讲，不然你就后悔了。所以呢，他就问，问的话，她老公就开始的很好，我说做这男人要知道这个，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。最后呢，威迫利诱之后呢，就投降就讲了，哎，你不错，挺好啊。你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嘛，你至少是十全八美。他一想到十全八美，那也不错喽，对不对？八美嘛，对，80%，那挺好。他过去想的不对啊，我还缺两美、啊，我十全十美不更好吗？哎，就给他又是威迫利诱之后，啊，就没有办法，就终于又投降讲了，说哎呀，哪缺哪两美。丈夫说：“哎呀，你只不过缺少内在美，又缺少外在。”OK， 笑话讲完了，你们都喜欢，就看讲结论了。结论就是怎么样去回转归向神。无论我们多不可爱，神仍然爱我们；无论我们离神有多远，我们都可以回转归向神；无论我们堕落有多深，神可以提升我们出来；无论我们有多失败，神能够恢复我们，复兴我们，重建我们。不论我们多固执，神都可以软化我们，改变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恩典，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，谢谢你在勇士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得以称为你的儿女。我们更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，他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与过犯，他住在我们心里，时时刻指引我们当行当做的。主，愿你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我们行走在你的道路中不偏离左右。我们这样感恩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